OK，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感谢你继续让我们在这课程上，借着这课本的内容去引导我们去读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和我们路上的光。愿天父你，借着我们之前所讨论的内容，今天所讨论的内容，还有之后会思考讨论到的内容，帮助我们更准确地认识福音是什么，以及这福音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的帮助。愿你纪念祝福我们在我们当中的我们同学，还有今天不在我们当中的同学们，求你的恩典每一天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感谢你，我们的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上一次课我们讲的那个题目。可能不是一个特别传统的题目，就是假装和表现。日常可能我们会经常会思考到用到的题目，但是，这个课程在借着福音帮助我们梳理和思考，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状况，这些症状。全且我用"症状"这个词。它是在上一堂课是在帮助我们从一个负面的角度来思考，那个提到这个十字架，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能显大的时候，会带来什么样的情况？今天我们转过来，我们知道我们的症状之后，这个不，这个是好事，但是它不完全，对不对？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包括之后的课程，会不断的会反思。十字架在我们生命当中显大之后，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OK，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盼望，对不对？福音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信主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教会，不是天天告诉我们我做不到，做不到，做不到，这个不是目的。看到我们做不到之后，是要让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提供的那个出路在哪里。OK，和大家稍微回顾一下。我们前面两三堂课提到，所谓什么叫十字架不能显大，或者说十字架被我们缩小，它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上次课提到，我们之所以，尤其信主之后，信仰没有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影响或者改变或者效果的话，它深层的原因是这两个原因，就是这两个不断放大的这两个箭头，一方面是我不想看到我自己的罪，实际情况是我自己的生命的光景是这样，就是生命的光景其实本来大概是在这里，福音是神的话语、神的律法，并且神的福音是要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我们本来的样子，但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不愿意做这件事，所以我不想看到我真正是有罪的样子。转过来，同志啊，谢谢听众姐妹。转过来同样也是一样，我们对神的圣洁的理解也是一样。我们当我不断读圣经的时候，其实下意识的，我们更多的认识了神，对不对？哪怕你不是主动在认识神，当你不断在读到圣经上神和人之间的这个互动的时候，读到神的律法颁布的时候。当我们看到神的属性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在不自觉地了解神的圣洁。但是，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我不愿意面对这件事的时候，在我们的心里面，我假装没有看到，或者说不愿意承认，或者说不愿意让神的圣洁和我们的生命真正带给我们影响。根本的原因是这样做的时候，就是神的救赎没有这应用到我们的生命上，那它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它带来的结果就是今天课本上面所提到的概念。可不可以请一位同学帮我们读一下22页的第二段？小明，谢谢。
人现在光景的根本问题，就是用尽心力要得着义和身份。我们渴望被接受、被认可、被保护和活得有意义。 神设计我们是要我们在他里面找到这些东西，但是最使我们与神隔离，并在我们心中制造三个疏离感。保罗提到同时代的犹太人，他说：“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有自己的意，我们也做同样的事情。从神学上来说，假装和表现只是两种巧妙的方式来建立我们的意。当我们假装时，我们把自己装扮得比真正的自己更好。当我们表现时，我们就努力以我们所做的事情来取悦神。假装和表现这些带着罪的做，反映出我们竭力想从耶稣之外找到自己的意和身份。
好，谢谢。这一段告诉我们，它连接起来上一堂课和之前我们讲到了。他说，假装和表现是我们两种巧妙的方式在建立我们自己的意。换句话说，当我们把十字架缩小的时候，当我们生命没有活出来真正一个基督徒该有的样式的时候，当我们信主之后好像和信主之前和没有信主的人好像区别不大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事儿？我们就是在建立自己的义，假装和表现就是在建立自己的义。什么叫建立自己的义？就是一方面把自己装扮得比真正的自己更好。OK，如果我真实的情况是这样，我不愿意看到自己真实的情况，那怎么办呢？那我就把自己装成。把自己本来的样子更好，把这个标准诶抬起来，对吧？我选择忽视、盲目或者假装看不到自己本来的样子，或者说看到了之后不愿意承认，这一种假装；另外一种就是表现，表现就是努力以我们自己做的事情去取悦神。什么意思？就是诶，神的标准在这儿，然后我诶。把我靠我自己的能力去达到神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努力靠自己做的事情去取悦神。这就是我们把十字架缩小之后带给我们的结果，或者说反过来说，当十字架没有显大的时候，福音没有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生命会有的状态。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罪，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所说的罪，这个就所谓的原罪，就是我们罪人生下来之后，没有被福音改变之后，每一个人的那个状态，这个叫我们的原罪，不是说我们有做了什么事，是我们那个原罪的状态，它给人带来的身份的影响。首先，第一，它让人成为一个罪人的身份，对不对？我们在受洗班的时候讲到说，我们生下来就是一个罪人。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是我们生下来就有这个罪人的状态，所以有罪愆、罪权这个情况。第一，它带给我们的影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人的身份。同时，原罪带给我们的影响是，我们不但有罪人的身份，而且我们看不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的身份，对不对？我们信主之前就是这样，对不对？有人给你传福音，然后说什么东西，什么叫我是个罪人？我看不到，不愿意承认我是个罪人，这是第二个影响。第三个影响，当我看不到我自己是个罪人，或者说我不愿意承认我是个罪人的时候，我们就用其他的身份去掩盖和代替我们是一个罪人的身份，这就叫做所谓叫建立自己的义，就是这个概念。什么意思呢？您举个例子，就是当你如果被人抓住你做错事儿之后，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否认，对不对？辩护，不是，我没有。当我们的这个，当你发现我们的直观的反应像条件反射一样，别人指出我们的错事之后，第一件事是为自己辩护，是用不开头的时候，这就叫假装和表现。这就是我们罪人的原罪带给我们的影响。我们每一个罪人直观从心里面涌现出来的那个反应，就是这样。那如果我们想改变这个结果， 想改变我们生活中这样的状态，那怎么办？我们就需要从原因着手，就需要去解决源头的问题。所以他在这本书在23页这里帮助我们去思考。我来读一下这一段啊，这个图23页下面这个，他说，为了要真实的经历神在福音中应许我们那种深层的改变，就是在心里面的改变。我们必须持续的为这些有罪的生活方式真心悔改。我们的灵魂必须深深扎根在福音的真理中，才能把自己的意义和身份稳固的建立在耶稣的身上，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身上。具体而言，福音应许了我们因信称义，并且成为神的儿女，这两点必须在我们的思想和生活里成为核心。OK，他这段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要真实的经历这种内心的改变，必须持续的为我们这样有罪的生活方式去悔改，就是所谓的让这个十字架显大，要持续的悔改。换句话说，我们的悔改不是只是这个决志信主那一刻的事儿，不是说那一刻我举手了，我说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您的救赎，然后您举手了，或者说在您受洗的那一刻，您在水里面起来那一刻，我悔改了，然后这件事，然后决定了哦，这个我是一个基督徒，然后我的罪被神赦免了，不是这样。悔改是一生的事，悔改是每一天的事，悔改是每一次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生命的状态，我们自己的有罪的状态和神的圣洁之间有落差的时候，都需要做的事，需要持续的为我们的状态要真心悔改。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要解决的根本的问题，就回到刚才前面我们读到的那一章，22页这里说，人光景的根本的问题是要尽力为要得着义和得着身份这两件事，这是我们根本的问题。你知道什么叫义吗？就是问一下您，您可能大家如果您上过受洗班、上过福音班或者上过其他课，至少在教会已经半年了，可能会经常听到这个概念。当这里面说我要尽力得着义，义是什么意思？你们想试着回答一下。你说，相信，OK，谢谢你，谢谢你。这里说想要得到的义是什么概念？就是说我要让我的生命，您叫王娟对吧？王娟姐妹，就是说王娟姐妹，我今天我要得到义。你要得到的那个义是得到什么？这是一个有一点抽象的概念，而且可能除了教会之外不太听到的一个词。什么叫做我要得到义？相信神的话，OK，谢谢您。您这个您说的是最终的正确答案，就是我们中间其实中间还有好几环，我们是要相信神的话，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就是我们的头脑思维在运转的时候，我说我想要得到义，你是想要得到什么？或者说用另外一个近义词去描述和形容义是什么？我是正确的，对，证明我是正确的，是。时间关系，我就不继续问了。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义就是正确的，对吧？你看英文是什么？righteousness，对吧？你把那个后面什么那些这个后缀都拿掉，就是什么？就是 right，就是我是对的，这就是义。我是好的，我是对的，我是善良的，我是美的，我是真的，真善美，这就是所谓的义。就是当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你要那样做的时候，你拿那个拿过来，然后看一下，然后如果说你达到了这些标准，那是什么？就是你是正确的嘛？ 对不对？然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在各种各样的事上，我今天这个红绿灯，然后红绿灯，然后这个有车，然后这里说，这个有直行的车，然后你要做一个判断，你是要右转还是不右转？右转可能马上车要过来，你要加速；不右转的话，然后你要等一等。你做了一个判断，然后你说我现在要转，这就是一个判断，然后你要证明这件事是对的。啊，你老婆在你旁边，然后说你刚才有车，你看多危险。然后她告诉你，你这个判断是不正确的。你和你老婆此时此刻就在你右转这件事是易还是不易这件事上发生了分歧，就这么简单。就是我们就是在日常生活的判断当中，在你做一个价值观的判断，对于任何事情做一个判断的时候，你根据你的价值观的判断，根据你自己的那个世界观的判断，做出一个行为，这两件事是结合在一起的。你要证明你是对的，你的行为也是对，这就是所谓的意义。然后这说人光顶的根本问题就是，我要尽心竭力要得着这个意义，就是得着你要不但你要向你自己证明你做的是对的，而且你要向世界证明你做的是对的。取决于你这个世界有多大，可能你这个世界是你在你对面的配偶，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父母，可能是你的老板，可能是你的邻居，可能是任何人。就是你要证明你是对的，这是第一。第二是身份，身份是什么？身份就是我是谁。你觉得我是谁？我是谁不是说我叫什么，我是谁是你和人发生的关系，来定义你是谁。我是爸爸，这是一个身份。我是先生，我是老公，这是一个身份，对吧？你是一个员工，这是一个身份。你是这个你们社区的一个，这个住在你们社区的一个人，这是一个身份。就是任何这样一种，放在你身上的一个所谓的 title，一个名号，这就是你的一个身份。人光景的根本问题说，我们是要尽力要得着。我要证明我是对的，并且我要有一个不能改变、给我安全感的一个身份。我们就是在做这两件事儿，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渴望被接受、被认可、被保护和活得有意义。这是我们心中的渴望，这个本身是没有错误的。每个人都渴望这样，对不对？每个人希望每天活得诚惶，没有人希望活得诚惶诚恐。每天活在惧怕当中，每个人都希望你周围是一种有爱的一个环境，周围人都认可你，周围人也都保护你，你也保护别人，都是希望有这样一种环境，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生活。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是罪使我们和神隔离了。当我们隔离了之后，我们就要从这些其他的身份上去寻找安全感，并且当你在其他事情上寻找安全感的时候，你就要证明你在这其他事情上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得是对的。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如果你做一个父亲，如果我用我做一个父亲来定义我的身份的话，那今天我教养孩子的每一件事都必须得是对的，因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的身份，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我最看重这个身份。你不能质疑我的选择，因为当你质疑我的选择的时候，你在威胁我的身份。如果你用你的工作来定义你的身份，你觉得你是你觉得你的工作是你的一切，不能说一切了，就是最重要的事。那你今天你在工作上面的表现，同事和你的关系，老板和你的关系，别人对于你工作的看法，对你这个公司的看法，就决定了你的身份。当别人说到这个时候，然后你就会变得很敏感。如果你用你的毕业的学校当做你的身份，那你就要证明你的学校要好。今天我以学校为荣，明天学校以我为荣。这就要是我们的身份。当别人在提到这个的时候，你就会变得很敏感。因为什么？因为当罪把我们从神的面前疏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在用这些事来 建立我们自己的立，自己的义。22页下面提到的，建立我们自己的义，你就要提到，你就要认为你做的、你说的，并且你建立起来那个身份的那个世界，他在给你提供安全感。而神给我们的出路是，我们的灵魂必须要深深的扎根在福音的真理里。福音的真理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意义和身份，所有的这些都不从我们自己这里来。您看到这里这两个词，这两个都不从我们自己来。我们的意义如何而来？就刚才王娟姐妹提到的，我们的意义是因为因信称义，耶稣基督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意义从这里来，而我们的身份从哪里来？我们从身份从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件事上而来。神要用福音来恢复我们本来的那个样子，恢复我们和神本来要有的那个关系，重建我们是一个义人的身份，重建我们是神儿女这件事。所以我们下面就要讨论这两个议题。顺便说一句。提到的这两个概念，知道义和身份这两个概念，它是一个圣经启示给我们的思维框架。它在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从这个课结束之后，帮助我们以后在面对其他的议题的时候，相当于给我们一个放大镜，给我们一个视角，可以帮助我们去分析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自己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会遇到这些问题？它是一个思维的框架，所以这个课之后我们会继续再涉及这两个概念。您从这个课结束之后，面对其他问题，面对教养儿女的问题，面对婚姻的问题，面对我们人际关系的问题，面对任何的问题，都是这样一个这个框架都可以帮助我们。哦，因为它是圣经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认识自己的框架。这个在圣经上叫什么？在神学上叫什么？就叫人论。人论和救恩论这两件事结合起来。你到这个世俗的科学叫什么？这叫人类学，anthropology。但是从神学告诉我们，这个是从圣经启示给我们的人类学，让我们就是。这个词听着很抽象，其实就是说帮助我们更准确的认识我自己。我想准确认识我自己，我需要有一些概念基础来帮助我们理清。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就从这两个去理解，我如何找到我的意义和找到我的身份。OK，所以第一，我们来看我们要如何找到我们的意义。可不可以再请一位同学帮我们读一下23页下面？下面这一段一直到24页前面，读书可以，请您帮，谢谢，谢谢，谢谢。
因信称义是圣经中的真理。神不仅赦免了我们的罪，还把主耶稣的义归还我们。罗马书3章谈到，来自神的义透过信心临到我们。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提到这个因信称义，念像了吗？不知道。
就读到这就可以。
OK，好的。
好，谢谢您，谢谢您。这一段，再一次帮助我们去聚焦。那之前在福音班、在受洗班或者在其他地方，我们都看到过这个概念，这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说神不但赦免了我们的罪，而且把耶稣基督的义归给我们。这里引用罗马书3章21到22节。 我把它稍微扩展一点啊，从20节到24节这里，一起来看一下。20节这里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什么意思？就是从亚当和夏娃，从亚当犯罪之后，从亚当和夏娃开始，直到今天，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整个人类，并且是每一个人的一生，没有人可以因为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我们都达不到那个看的那幅图，福音坐标图的那个标准，因为律法的功能就是要让人知罪。但是让人知罪不是神的最终的目的，神要给我们出路，对不对？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律法和先知就是代表旧约圣经，在圣经上会用这个词来，圣经上没有这个词，说旧约圣经为证。每当就圣经上提到律法和先知，就是指代整个旧约圣经。律法和先知，旧约圣经在证明什么呢？就是神的义要信耶，因为信耶稣基督。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还是那句话，这包括每一个人类历史上每个人一生的光景。但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段是什么意思？我来给大家读一下24页这下面。马丁·路德，您可能大概多少都听到过这个人，对吧？这个是宗教改革，是从15世纪的宗教改革，我们被称作为基督教，被称作为新教，英文叫抗罗宗，就是什么叫抗罗，就是抵抗罗马天主教，重新恢复神福音的那个福音的教义，就是从马丁·路德开始的。然后当他在读罗马书的时候，他这样写道：“他说，这种从耶稣基督而来的义，它被称为被动的义，因为我们并不需要劳力来获得，这不是我们努力得到的义，而是我们借着信心得到什么？得到神赐给我们那个义。这种被动的义是一个奥秘，是那些。”不认识耶稣的人所不能了解的，其实我们基督徒也不完全了解。他说的很坦诚，其实我们基督徒也不了解，并且很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获益，因为每当我们有任何恐惧、良心被搅扰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标记，告诉我们说，证明我们其实没有看到自己已经因信称义，并且被基督遮盖了。离开因信称义的人别无选择，包括我们基督徒啊，马丁·路德这里说，包括任何的人，包括基督徒，因为当我们离开因信称义之后，只能因为行为称义而活。什么叫行为称义？就是当我们要用自己的努力，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做事的方式，自己的想法去证明自己对，这就叫因行为称义。我们只能用。因行为称义而生活，如果他不仰赖基督的工作，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工作。我们没有选择的，我们只有这两条路：你要么就是仰赖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工作，要么就是依靠我们自己所成就的工作。因此，我们必须教导或者不断的重复这个被动的义，或者基督徒因信称义的真理。那么，基督徒就会把。一直把握住这个真理，并且不会把它和因行为称义混淆出来。这就是罗马书这一段所要告诉我们的概念。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可以因律法在行为啊、在神面前称义。我们信主之前是这样，信主之后的每一天都是这样。每一天我们都需要看到，我没有办法用我自己所做的任何事去取悦神， 在读下一段之前，跟大家一起看一下这段经文。这个字稍微有一点小，我来给大家读一段。这个出自于彼得后书1章3到8节。OK，彼得后书1章3到8节，使徒彼得这样说：“他说，神的全能已经把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神。”因此，他又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使我们脱离，既脱离从世上从情欲而来的败坏，就得分享神的本性，就是神圣洁的品性。那些圣洁的品性，就是所谓神的义，就是我们可以，当我们真的看到这样应许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神的义活出来。因为这样的缘故，你们要分外的努力。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有了这几样，再继续增长，就必使你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懒散和不结果子了。OK，彼得后书1章3到8节，彼得是这样说。弟兄姐妹，读完这段之后，想问您一个问题。您能做到吗？做不到。有没有人觉得能做到了？我们现在都是基督徒啊，坐在这儿，我们大部分都是基督徒，我们都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了，对吧？每一个这个学员也好，同工也好，包括我自己，我们都是基督徒。你能做到吗？
那争取做到。
要争取做到，是的，是的。
继续增长。
您说没错，感谢主。如果您说不做不到，那我们是诚实的，那说明前面上那几节课有效果，说明我们没有什么，没有假装和表现。如果您觉得您做得到的话，请您回答之前，请您说之前，请您记得我们上一堂课讲马太，讲那个路加福音18章那个少年官的那个故事。对不对？他来到耶稣面前说：“夫子，我可以做什么可以得到永生？”然后耶稣哇哇哇给他说了一遍。然后他说的什么？这些我都做到了。What else？我还需要做什么？如果我们在神，这就是神的律法。OK，这就是神的圣洁。我们在这看到的这个就是神的律法和圣洁。如果我们在神的律法和圣洁面前，我们说我做不到。那我们是诚实的，我们诚实的看到我们自己生命本来有的那个，有罪的那个样式，就是我们很诚实的看到我们的，罪性。那做，如果我们真的做不到，我们不是停留在这里，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真正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没有真实的悔改是。结合我们这里所讲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忘记像马丁路德说了，我们其实忘记了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我们首先第一步要看到这一步。这个彼得后书，彼得在讲完这个3到8节之后，然后后面第9节他这样说：人如果没有这几样，如果我们很诚实说我们没有这几样，那就是眼瞎。我给他说的有一点这个。有一点刺耳，眼瞎就是盲目的意思，就是我们是瞎眼的，我们是盲目的，我们只看到近处的，而忘记了我们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忘记了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OK，这是一个事实，这是神已经成就的工作，这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神已经成就的工作，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我们要做的是记得他。当我们记得他的时候，就像前面两三堂课我们反复讲到，我们要认识，我们是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和心当中去认识，神已经把他的义加给了我们，这就叫所谓的因信称义。当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们承认的时候。承认我做不到，并且相信，记得，神已经把我旧日的罪洁净了的时候， 神开始给我们力量，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像刚刚渔民姐妹所说的，努力开始活出这样的样子，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做不到的原因是忘记了我其实做不到，而我做不到的出路是要牢记，虽然我做不到。但是耶稣基督的义加给了我，是这件事要带给我良心，要挪去我们的恐惧，如同马丁路德所说的那个恐惧，要挪去我们的恐惧。换句话说，因信称义带给我们的好消息，25页这里所提到的，时间关系，我就不请大家读了。或者我读一遍。路德提醒我们说，如果我们离开了因信称义，那我们的心就会自然倾向于用行为去称义或者自义。为了与我们这种缩小福音、缩小十字架的那个倾向去抗争，那么我的出路就是我要持续的为我义的错误的源头而悔改。尤其要告诉我自己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下面一行非常的重要，因为他说什么？他说紧紧抓住。OK，如果您有笔的话，您可以把下面一行，您可以把下面一行来，画一下。OK，我们必须紧紧的抓住福音的应许。神喜悦我们，是因为喜悦耶稣基督。这是我神给我们的福音的应许，神喜悦我们是因为他喜悦耶稣基督。我们一生神喜悦我们的原因都是因为这个。当我们以这种方式接受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不是罪，就不是我们自己的罪，就不是我达不到神的那个标准的那个惊慌尴尬的那个落差。他带给我们的应该是真实的敬拜，因为耶稣为我们受死，好叫我们得着一切。你记不记得两堂课之前，我跟大家说，您有没有想过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这件事而喜悦？不是说喜悦我们的救主死掉这件事，而是说当他为我们的罪死掉之后，他带给我们的那份自由和释放。因此我继续往下读啊，稍微跳一点。这个真理它会释放我们，不再被自己的罪所界定，而是我们的义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那个义。OK，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那个义。神看我们，他是看我们是一个完全的义人，是因为耶稣的义加在了我的身上。所以这个福音的好消息的重点。如果您有笔的话，可以继续画一下这一段的最后一节。福音的好消息的重点不是神使我成为多么重要的一个人，我加了一个那个括号，我觉得就是这样，可能翻译更清楚一些。不是神让我成为一个多么重要的人，成为多好的一个人，这不是重点，这不是福音的重点。福音的重点是神释放了我们，使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了多么重要的一个主。这两天我在听一本小说自传，叫《The Hiding Place》，您可能听说过，这个是荷兰的一个二战时期的一个女士叫 Corrie Ten Boom，她在那个荷兰二战的时候，面对德国纳粹，藏了一些犹太人在他们家里面保护这些犹太人，然后其中有一个人是一个犹太的基督徒。然后那个犹太基督徒，他说：“那个，他说他是一个完全的犹太人，a complete Jew，在跟随一个完美的犹太人，a perfect Jew，a complete Jew following the perfect Jew。我们都是这样，不管你是一个完全的中国人、完全美国人、完全的天津人、完全的上海人，我们的神给我们福音的重点是。”不是让我们成为多重要的一个人，而是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最重要的主，这才是福音的重点。弟兄姐妹，我们要牢记这一点，因为这是圣经的真理。这一段在23页开头就说：“因信称义是圣经的真理。 是神给我们救赎的核心的很大的一个部分。这是神给我们福音的出路的第一个方面。神给我们的意义，让我们帮助我们重新建立、恢复我们的那个意义。第二个方面是身份，让我们要持续悔改，让我们真正得到那个从神而来的那个福音的好处。第二个方面要解决我们身份的问题，就是大家做的那个评估表，就是在做这件事儿，那个孤儿或者神的儿女的那个评估表。解决，如果要解决我们身份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持续的去相信，改变我们的世界观，改变我们的认知，我们是神的儿女。可不可以再请一位弟兄或者姐妹帮我们读一下25页下面这一段？25页下面这一段，就是成为神的儿女这里。
我约瑟的我，原他因养这个大家庭，圣灵的工作是在我们心中确立这样关系。你们所爱的不是你们所心，人是害怕；所爱的乃是儿子的圣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加拉太书4章7节用话筒的方式说了同样的事情。可见从此以后，我不是你们所爱的儿子了。记住了，那就是靠着神的后裔。
好，谢谢。这里面，圣经这书这里面引用了2段经文，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如果您开始读圣经的话，您会开始了解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是圣经当中使徒保罗最浓缩、最重点去诠释福音是什么的2本书。您会不断的去读这2本书。到底它指的什么意思？你可以先从加拉太书读起，短一点儿，简单一点儿，然后大概有一个概念之后，然后再去读，继续读罗马书，它那种非常缜密的论证，帮助我们把所有我们的对福音错误的理解，我们和神之间关系错误的理解都理清楚，然后告诉我们那个真理是什么。这2段反复出现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是重新意识到神帮助我们去恢复我们真实的身份，是神的儿女。和前面因信称义一样，这一段一开始就强调一件事：成为神的儿女是圣经的真理。OK，不是我讲的，也不是这本书在说什么，而是圣经所讲的。而圣经之所以要明确的要讲这件事，还是那句话。他在帮助我们解决我们内心非常非常深层的2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身份的问题。这里所说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回应刚才前面说马丁路德所提到的那个概念，我们有恐惧或者是良心被搅扰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仍旧活在那个奴仆的状态。什么叫奴仆？用这个受洗班或者前面提到，就是罪的奴仆。OK，我们说，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不再被罪辖制了。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了。什么叫罪的奴仆？就是再说的深一点，就是我们不再是魔鬼的奴仆。我们不是他的奴仆，我们就是神的儿子。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只有2种身份：要么我们是魔鬼的奴仆，同时是神的敌人。要么我们是神的儿女，脱离魔鬼的辖制，就只有这2种身份。保罗在这里他说：“当我们信靠福音、信靠主的时候，信靠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奴仆。不是奴仆之后带来直观的改变，带来的效果是，就是我们不再害怕，不会再害怕。”第二段同样也是这样，是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差耶稣来生在律法以下，把律法所 所要求的所有的要求，那个神的圣洁的要求都活出来，然后不但把那个义给了我们，并且把他作为神独生子的那个身份也给了我们，让我们得着这个名分。这样圣灵就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们可以开始称神为阿爸天父，是这样，福音是这样一个逻辑。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在正面在讲，如果有一点抽象的话，这本书的帮助我们去对比，去勾勒，到底有什么区别？首先，他说这个孤儿的心态，26页，他提到孤儿的心态。孤儿心态会有什么样的表现？第一，努力达成他的期望，这是一种孤儿的心态。然后他解释说，我觉得解释的非常的及时也很准确。其实不是我们在努力达成神的期望，而是我们对于神对我们期望的一种错误的理解和认知，是我觉得神对我的期望。然后我再为这个期望去努力，这是一种孤儿的心态。第二种孤儿的心态，我要努力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来博取神的认可，要获得神的认可、神的悦纳、神的爱，要靠我的努力来换取神的爱。这是一种孤儿的心态。神的儿女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心态？他说。如果我真的认识到我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得以成为神的儿女，这是基础，这是那个 foundation，这是那个根本。当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去博取神的爱和接纳。这是当我们有这样心态的时候。这是我们神的儿女的心态，这是第一。第二，是我们深深的意识到，耶稣把神儿子的所有的好处都给了我们，就是前面罗马书，罗马书八章，sorry，那个加拉太书4章这里所说的，神把他所有的好处，把耶稣基督所有的好处，连同他的儿子的身份，这个身份，这个 identity，一同给了我们。当我们有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我们开始有神儿女的心态。而所有这些里面，因着耶稣这4个字非常的重要。你这，尤其如果你有像我一样有孩子的话，然后从小孩子天天在唱那个"我是主的小羊，我是主的儿女"，好像这件事是一个特别，好像是特别，就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儿，其实不是的。我们不是就这么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就成为神的儿女，是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并且我们要信靠他，这是前提的条件。只有有这两个前提条件，我们才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如果我不信靠他的话，我不可能成为神的儿女，那我就是神的敌人，那我就是孤儿。首先。那我就是孤儿，而如果我完全离开这个信仰的话，甚至我是罪的奴仆，我是神的敌人。而当我信靠他的话，下面这两件事就会发生，耶稣所有的好处都会给我。你知道，在圣经上面给我们讲的这个孤儿和儿子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这个和我们日常的认知就是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也不完全一样。在当保罗在讲神的儿女的时候，他用当时的这个文化的背景，在勾勒的概念是，儿子和孤儿之间的区别在于，儿子可以完全继承父母的遗产，他一出生就可以完全的继承父母的遗产，他什么都不需要做，对不对？那孤儿当然不行，对吧？你没有父母嘛，你当然不行。仆人当然也不行，对不对？如果你是尤其如果你不是他的仆人，你是罪的仆人，你是另外一个家的仆人，你是撒旦的仆人，当然你不能继承这些遗产。所以保罗在用这个儿子的概念，他强调的是一个身份的获取， 这个儿子他出生之后什么都不需要做，这个是他与生俱来的一个身份，他不需要去靠取悦他的父亲来换取这个身份。而当他，但读到圣经上面有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即使当他浪荡远方的时候，他也不会失去这个身份。尤其是当他在浪荡远方的时候，这个概念、这个身份尤其重要，他不会因此而失去这个身份。但这个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躺平、要摆烂，不是这个概念。因为刚刚那个彼得后书就说得很明白嘛，而正是因为我们白白得到了这样的身份，还有得到这个义，因信称义，并且因着信靠耶稣有了这个有了儿女的身份，我们才以此为动机去改变我们的行为，改变我们的心态，首先，然后改变我们的行为，而不是反过来用我们的行动，用我们的表现去换取这个身份。是这样一个逻辑的概念，所以身份的，神给我们这个身份的好消息是什么？如果您有这个就是您有书翻到26页，然后中间这里就提到说，我们因着耶稣得以成为神的儿女。你有笔的话，你也可以画下来，是耶稣的义归给我们，因此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与你我的行为无关。我们不需要去做任何事来换取神的接纳，因为神真正的独生儿子，那个完美的儿子耶稣已经替我们赢得了这一切。这是第一。第二，在这一段的结尾这里，福音的好消息是，并不是因为神不是因为我们是谁而爱我们，而是无论我们是谁，神都会爱我。这才是福音的好消息，而这样的好消息，您知道，当他说到说不，无论我们是谁的时候，不是说我昨天是谁，不是说我今天是谁，而是我这一辈子，是这样一个概念。当我们在试着用我们自己的行为去努力换取神的，爱，换取神的，换取神的那个，认可的时候。我们在潜意识里面实际上是，想要去证明，当你做得好的时候，你的身份在改变，你在神的面前的地位在改变，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你认为当你做得好的时候，神会更爱你。为什么神会更爱你？因为你的地位在改变，明天的你和今天的你不一样了。对不对？明天的你，你考试你得了95分，今天你得了90分。当你有这样改变的时候，你认为你在神的面前，你的地位在发生改变。而福音的好消息是，无论你得90分还是得95分，明天的你和今天的你在神面前，你的身份是一模一样的，你是神的儿女。神不因为我们是谁而爱我们。而是无论我们是谁，无论我变成什么样子，神都会爱我。为什么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人是会变的。有一次和一个牧师在聊天，他做很多的婚姻辅导，做这些辅导，然后他语重心长的跟我说：“新鹏啊，你知道人是会变的。”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他在和一个夫妻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天你跟他们聊完之后，然后哎，好像他们都听懂了，然后表情也舒展了。下一次来了再来，然后又愁眉苦脸的，然后你会觉得很挣扎。上次不是你都听懂了吗？为什么这一次回来然后又回去了？很简单的一个事实，人是会变的。今天你的心境，你在罪当中的挣扎，环境的变化，这些东西都在搅扰着我们，然后让我们在高低起伏。
那我发现了，相信自己，有六个孩子，相信自己做的是正确的，然后就是跟神相信神就互相矛盾了就。
是，是这样，是这样，就是， 时间关系就很快说一下，就像刚才举的，一开头举的那个例子，如果我认为我的身份是一个父亲的话，我要不断的用我的教养儿女的方式来证明我是对的。你要和自己证明你是对的，你要和你的老婆证明你是对的，你要和孩子证明你是对的，你要和这个世界证明你是对的。前段时间国内有一个新闻，一个父亲要他的儿子下国际象棋，非常有天赋，然后他就不断的推他，不断的去逼他，要让他去不断的去比赛考试，比赛考试，然后等到了孩子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受不了那个压力，然后最后跳楼自杀了。当你看完这，你看到这样的这个悲剧的时候，你看完这个孩子的悲剧，然后从一个层面上来说，这父亲怎么这样？从另外一个层面，你会感觉到很遗憾。就是他可能看不到他这样做错在哪里，为什么看不到他错在哪里？因为他把他作为一个父亲的这个身份，作为他最大的身份，然后怎么样？他要用他孩子的表现来证明他的身份，他把他所有的身份都建立在孩子的成长的身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教养我们的孩子要努力，要教养我孩子？当然是会这样，但是。当我们不认识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即使你是你最好的动机，你都会办做出呃，你做出来的都是都可能是带出来是坏的效果。而我们在里面挣扎，甚至你看不到，我们甚至看不到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而根本问题，如果你我们去跟这位父亲去讲，你会根本问题最继续往下讲，继续往下讲。如果有足够的时间的话。他需要知道是他的身份只有扎根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他才能从这些困难里面释放出来，才能听到当他儿子说"我实在不想下国际象棋了"，他不是做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在向你抱怨，而是他在向你表达他内心最深处的一个渴望，你才能听进去他在讲什么。这就是。我们的身份放在错误的地方，可能会带来的那个后果，那个潜在的那个，有的时候可能是很严重的后果，甚至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OK，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大概就到这里。今天没有这个儿童的家长会，应该是没有，所以我们可以再稍微多聊一点点。如果大家在家里面，您已经把这个，评估表已经做完的话，您可以和您的同工聊一聊，然后，分享一下为什么您会选到这些，然后神给您的出路是什么？重要的是神给我们的出路是什么？如何从孤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神的儿女？OK，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停在这里。